好，我们继续看讲义第四十页。阿难尊者，请问佛四个问题，佛就分别回答。佛告阿难：若今现前，若过去后，智一止，法一止，不语一止。这几句话非常重要。佛教特色呢，它不是只依靠外在的神，应该是要依靠自己，要依靠法，不是依靠其他的。那么怎么样智一止，法一止，不语一止呢？这里特别提出四念处，身、受、心、法，就是比丘内观身，常当一心智慧，勤修精进，除世间贪忧。一心，一心就是要定，智慧就会，我们要有定有会，而且要精进，除世间贪忧。那观身有内有外，有内外。受心法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在第一个问题，就是佛般涅槃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行道，佛开示的四念处。那第二个问题，谁当作师？我的回答：从今日解脱戒经，即是大师。就是戒，我们一般律师强调戒律的，都说以戒为师。这是律师比较强调，但是在有一些比较重经论的呢，他是依法依律为师。所以以何为师，其实主要是经还有律。如解脱戒经说身业口业应如是行，就是我们在律典或者戒经里面说，我们要身清净口清净，当然意更要清净。接着第三个问题，舍利比丘恶口，那我们云何共住？我回答：舍利比丘，我涅槃后如犯法智。什么叫犯法智？请看巧注第十四。恶口车逆，他自是王种清楚比丘，自己仗势的自己的出身轻视其他的比丘。生法事实及轻笑言，如是落叶旋风所吹，聚在一处，何所互论？那佛去世以后还没办法悔改，佛令作梵坛。什么叫梵坛？就是默闭，就大家都不跟他讲话。一云比梵天治罪法，别立一坛，就像梵天那治罪法，有犯法者有一个坛，设一个地方叫他，等于是类似有点关紧闭这样子，诸犯不得共语，这叫犯法制。也就是说，他既然是恶口不听比丘的劝，那大家都跟他默闭，不跟他讲话。那如果说他内心调柔的话，再教他三陀迦旃延经即可得道。三陀迦旃延经，这如角注第十五说杂含926经，那这个经很重要，一切师利论等等，还有印顺导师很多著作都提到这部经。后来车尼比丘他忏悔也是精进修行，后来还是得阿罗汉道，还是有得阿罗汉。那最后第四个问题，阿难问到说：佛经出作何等语？我的回答：我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宝藏，这个藏一开头呢，应作是说如是我闻，应该这么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什么地方，某国土某处树林中，就讲时间，讲主角，讲地点。何以故？过去诸佛经出 都是这么说，未来诸佛啊，现在诸佛的幕后波罗盘的时候，也教弟子们都是这样子啊。今我波罗盘后，今初也应该像这样子说，如是我闻。是故，当知是佛所教，这是佛教导的啦啊，并不是说弟子们自作聪明啊。那佛既然教这经的开头就是我，那弟子当然依教奉行喽啊。非佛自言，如是我闻。佛是无私之物啊，自然无私，故不应言我闻。若佛自说如是我闻，有所不知者，可有此难啊？阿难，请问佛，佛教弟子这么样回答：弟子所言如是我闻，无有咎。弟子们说如是我闻啊，没有过失。好，这里有提到经啊，是经过结集，那经的开头是如是我闻，底下呢就提到整个结集经律论，结集三藏的经过。那为什么要结集三藏？主要是欲令正法久住，想要让正法久住。那主持结集圣典的主要重责大任呢，主要是大迦摄所发起的。大迦摄召集诸多的阿罗汉结集圣殿，欲令佛法久住世间故，长老摩诃迦摄等诸阿罗汉问阿难：佛初在什么地方说法？又说了什么样的法？阿难回答：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奈国仙人入林中，为比丘说苦圣地，就是说四圣地啊，苦集灭道。佛是初转法轮，为比丘说四圣地。阿难说：我本不从他闻，法中正意念得眼智明觉。眼智明觉，这个都是智慧的别名啊。这个眼，我们慧眼、佛眼，这都是智慧的别名啊。是经是中因广说，下面就举这《集法经》广说结集三藏的经过。这个引的《集法经》非常的长，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我们稍微分了几个段落啊。一，佛入涅槃，世间眼灭。这一段呢，主要描述佛入涅槃的时候，有自然现象哈，地动啊，河流就倒着流，风啊，云啊，四起，还有雷电交加，包括动物啊，狮子、恶兽啸吼欢呼，诸天世人皆大嚎啕，诸天人等都发这么言语说：佛取涅槃，一何即哉？世间眼灭。一何即哉？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快啊，佛这么快就要入涅槃。佛入涅槃的话，那世间就缺少这个明灯啊，缺少指引的明灯啊。底下这个描述非常生动，我们取几个重点来看啊。第五行，一二三四五，诸人啼哭，诸天忧愁，诸天女等欲衣哽咽，涕泪交流。这边描述的人天，这个主要是凡夫啊，凡夫的话就嚎啕大哭啊。诸学人等默然不乐，学人就是有学的圣者，比如初果啊、二果、三果。他们这些圣人默然不乐，诸无学人念有为诸法一切无常。啊，无学人他因为知道无常这个力大，每个人不管是凡夫圣者，这因缘法，我们这身啊，四大假合， 一样是离不开这无常的法则。诸阿罗汉度老病死在心念缘，以度凡夫恩爱河。阿罗汉他已经超脱生老病死，已超越了这些恩爱，老病死劝已裂破，已经不会受这老病死而烦恼所惧盼。见身界中四大蛇，这个比喻说我们的身体地水火风，今入无余涅涅槃。第二段，诸大阿罗汉水火波涅槃而入灭。很多大阿罗汉他说他所作皆伴不受后有啊，那一听到佛波涅槃以后呢，那阿罗汉他有很多是神通自在的，他自己也处处舍身就跟着波涅槃。第三行最后一行，六一天乃至遍境天，遍境天就是第三禅的最后一天。第三禅天少净天、无量净天跟遍境天，就六一天乃至遍境天等，看到很多的阿罗汉皆取灭度，各心念言佛日寂寞，种种禅定解脱智慧弟子光已灭。那佛灭度以后，这些大罗汉又相继的入灭。可是呢，有很多众生还有种种的贪嗔痴，种种的烦恼啊。是法要是被荆棘灭度，谁当智者？众生还有病啊，博士大医王啊，这些僧众大罗汉，他也是能够说法，像开了法药啊。或者是沾病人，那这些如果说都跟着灭度的话，众生的病怎么办呢？无量智慧大海中生弟子莲花啊，今已干枯，法术摧折，法云散灭。大智相王即是相子一随去啊，这比喻佛像那个相王啊，那阿罗汉种种这些。就跟着向往而走。法商人过去从谁求法宝？法商人就是商人，他有很多的法宝啊，这是比喻了，像佛有很多法宝一样，他过世的话，那我们去向谁求这法宝呢？如记说，佛已永极入涅槃，诸灭劫众亦过去，劫就是烦恼的别名，灭劫就是漏尽的这些生众也跟着灭，取灭度。世界如是空无智，失明遂增智灯灭。那这时候就算是一个很大的危机，这时候第三段，诸天劝请大迦摄尊者，希望他发心来结集佛陀的法教。那诸天就来礼大迦摄尊者，其年就是长老啊，欲慧慢已除，就贪嗔还有骄慢都除了，其行必如紫金柱。大迦摄尊者，他被尊为这金色头陀啊，修头陀行，那上下端也妙无比，目明清净如莲花。诸天他们就跟大迦摄尊者说：“大德迦摄，你知道吗？法船欲破，法城欲颓，法海欲竭，法床欲倒，法灯欲灭啊。”说法人欲去，行道人渐少，二人力转胜，那这样怎么办呢？希望大迦摄尊者能够发大慈悲心，建立佛法。第四段，大迦摄默然受请， 结集三藏，他不是说一个人就可以结集，就召集圣众来结集三藏。我们看 第三段，事实大家的思维，那么我现在怎么样使这个三大阿僧祇劫这个难得的佛法能够让他久住？如是思维境，我知是法何时久住，怎么样让法能够久住呢？我们应该要结集修多罗，修多罗这是经、哦、Sutra， 阿毗昙这是论，毗尼就是律，我们应该要结集经律论，次序不一样，经论律、嗯、做三法藏，就是三藏。如果我们结集三藏，佛弟子们可以一直修，这样的话佛法可得久住，未来世人可得受行。佛在世的时候辛辛苦苦慈悯众生，教导众生，让众生学法，到处为人演说，那我们也应该追随佛陀，我们应该来到处宣扬，不要就自己就急着入灭。那大家是尊者呢，他就急见锤，就希望能够集众，说诸佛弟子若念于佛，当报佛恩，莫入涅槃。我们受佛的法乳深恩，我们应该要报佛恩，希望能够让佛法能够更普遍的弘扬，不要急着入涅槃。底下大家是告诉大众的话都差不多。我们看第五段，大家是选择千人进行结集，那选择这一千人里面呢，除善阿难尽皆阿罗汉，就是除了阿难尊者他是有学圣者以外，其他呢999全部都是大阿罗汉。那阿罗汉呢是有六神通得共解脱，共解脱就是具解脱，具解脱阿罗汉。具解脱阿罗汉在说修部来讲，他不但是智慧解脱，他还有定，有深的定。如果依所以就有部严格的定义来说，这个定呢并不是出产就可以称为具解脱阿罗汉，它具备有灭尽定，具备有灭尽定的阿罗汉才称为具解脱阿罗汉。因为它灭尽定已经是最高的定，不会有定的障碍了。如果是出产的人，因为他还没有得到二禅三禅，他还有二禅三禅的一些障碍没有克服，但是灭尽定呢它已经是最高的定，不会有禅定的障碍，所以它是没有禅定的障碍也没有智慧的障碍，两个都得到解脱，称为具解脱。悉得三明，三明这是大阿罗汉才有，而且是有神通的阿罗汉。三明就脚住36，宿命明就是宿命，就能够知过去。神通的话是宿命通，这明呢只有大阿罗汉才有，这称为宿命明。天眼明可以知未来，宿命主要是知过去，过去生是怎么样怎么样，天眼可以知未来，还有漏尽，就是现在烦恼断尽。那这三明有禅定的大阿罗汉才具有，那是禅定自在，能顺逆行出三昧，皆悉无碍。这边是在讲禅定，底下是在谈研读经书的，诵读三藏就经律论，知内外经书，就是内典就佛典，还有外学这些都能够通达。即使是外道，这18种大经也都能够很熟悉，而且能够降服易学，降服外道，降服易教。底下应论生论， 这阿罗汉那么多啊，为什么只有选一千人，你不多选取一些呢？啊，这里主要的回答是说，这一千人大家聚集在那么在这里，总要吃饭啊，对不对？啊，不是说结集经藏以法为止就好啊。时间到了，肚子饿还是要吃饭啊，这是世间的缘起法。那一千人不得了哎，我们在这个场地也只不过三十百人而已啊，那一千人这吃饭一托钵出去，浩浩荡荡啊，这时候如果是一般的小城啊，大概就被你的蝗虫过境啊，一下子，是两三天就差不多了啊，所以他是就求助于国王。希望国王能够在这段期间，因为结集经律论不是说一天就可以解决啊，佛陀说法那么长久的时间，结集经律论也不是一天就可以说完结集完的，所以主要就是如最后一行啊，主要是求助阿舍世王，希望他供给我们食物，日日送来啊。是一样，今我朝等结集经藏不得他行。现在我们在这里在结集经藏，不便到处走。好，第六段，大家设以天眼观察，只有阿难结识未尽，就是只有阿难尊者这个烦恼没有断尽。在第一行最后面，大迦摄尊者入禅定以天眼观，这在大众里面谁有烦恼还没有断尽要把他赶出去，这时候只有阿难一个人没有断尽烦恼，其他呢999人都是阿罗汉。大迦摄长老从禅定起，在大众中里面呢，就手就牵着阿难出去，言今清净众中结集经藏啊，你这烦恼还没有断尽呢，你不应该停留在这个地方。阿难惭此悲泣而自念言，阿难尊者说，我随侍世尊25年，我是跟得最久啊，未曾得如是烦恼，佛时大德慈悲含忍，我跟着佛那么久，佛陀都不嫌弃啊，我这烦恼没有断尽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您就嫌弃我啊，把我拉出去啊。那其实阿难尊者他是非常敦厚，佛陀也是非常赞叹，由他来当佛陀侍者他是最合适的人。念你就告诉大迦摄，我能有力久可得到，其实我是可以来断尽烦恼，我早就可以得到了，我其实久来我就可以得到，但诸佛法阿罗汉者不得供给左右使令，就是说诸佛的常法，一个证得阿罗汉的人，证得阿罗汉的人应该是应供嘛，对不对？他本身就是应该有这个德行接受人家的供养啊，那不应该再替人家服侍当侍者。所以阿难尊者说，其实我是早就可以证得阿罗汉，不过呢，因为我要当佛的侍者啊，让佛差遣了，以是故我留残劫不尽断耳，因此我就留一些烦恼啊，不全部断尽。这时候大家是尊者呢，就借机会啊，就数落他啊，你曾经犯过六种突击罗罪，要跟大众忏悔。突击罗就是恶作的意思，善恶的恶，作工作的作啊，这是小罪啊，大概写得很轻的话，自己责备自己啊，内心责心忏就好。 啊，有的人是对一个人啊来忏悔，就可以得清净。那在大乘里面有提到六种菩提罗罪，不过在论文里面只有提到五种，只有提到五种。我们请看脚注第44，导师的大乘笔记有说到，阿难被数落，被迦叶尊者数落，他犯了六种恶作罪。第一个是问号，这个问号为什么？因为大乘没有明说了，但是确实有六种，所以智论没有明讲，导师这里就用问号。底下呢，就是劝许女人出家，不供给世尊水，不答如来问，足踏如来衣，是否因常下。这就底下论文就一个一个都会提到的。那有关阿难尊者被数落六种菩提罗罪，印顺老师有一篇文章来探讨，收录在花语集第三册，这题目的名称就是阿难过在何处，阿难为什么被数落犯这些罪，真的是阿难的错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如果说真的阿难的错，那应该他犯的时候就应该要举罪嘛，对不对？为什么佛都不说了，那佛密度以后这个时候算老账呢？导师在这篇文章里面有很好的解说，大家可以参考。那这里面我们看这脚注44，导师话语集第三册88页有提到大圣中观中大智度论，是刮胡二，就是卷二，有提到六菩提罗，可是大智论的文仅出五罪，与十诵律相同，只是次第先后而已。那这边我加一个脚注，加一个按，就是十诵律其实它有列六种菩提罗，第一个呢是不问维系界，也就是说在很多律典里面，阿难尊者他有传佛的意旨，说小小戒可舍，小小戒可舍。那大家的尊者就问阿难说，那小小戒是什么？他说我没有问佛啊。他说你没有问佛，那你是菩提罗罪，这是算一个罪啊。这就是十诵律里面有提到，那大乘这边没有明说，所以这里的问号，个人的推断，很有可能就是不问维系界。在十诵律的第二呢，不请佛住世，不答如来问，这是什么呢？这我们在论文里面其实就是第三标第三，我们看第45页，就佛曾经跟阿难讲，就如果有人能够修四神主的话，他可以延寿啊，延长他的寿命，可以祝寿一劫，或者说将近一劫。那佛他有四神主啊，如果要祝寿一劫，其实也是可以的啊。那佛跟阿难尊者讲说，有四神主可以祝寿一劫，可是呢，阿难尊者那时候默然不答。如果说那时候就顺水推舟，那这样的话，那请世尊你就祝寿一劫吧。那主要大家是尊者就是期待这句话啊，可是呢，阿难尊者默然，这又记载，就是不请佛住世啊，不答如来问。在第三足踏如来衣，这我们等一下再看哈，大家先把它标示一下，这相当于这大乘的第四啊， 如来衣，足踏如来衣。再来，不供世尊水，这相当于大乘这里面的第二项。再来，劝许女人出家，这是第一项，自论的是第一项。再来，是佛因常相，这是自论的第五项。所以下面这几个都一样，只是次第不同。而大智度论，它是以说戒有部的十诵律，或者是根本说戒有部的根本说戒有部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后五项的内容与十诵律相同，只是先后次第略有差异。所以很有可能大智没有列出的突击罗，就是第一个不问维系戒。而不问维系戒在其他的版本很多都有提到，详细的我们可以参看角注第45，角注第45，比如说看第7啊，毗尼母经里面提到有七种突击罗，但是呢仅列出不问维系戒及度女人出家二事啊。那我们再看在讲义第45页，同样角注45，角注第二行啊，就是说导师这里列的各种经律论，提到阿难被数落的突击罗罪啊，导师做一个归纳，在这些或多或少的过失中可归纳为三类。第一个是有关于戒律的问题，戒律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小小戒可舍啊，类似这些的。再来有关女众的问题，再来是有关是佛不周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呢是不问维系戒及请度女众。所以毗尼母经只提到这两点，而南传上座部的的律典同叠律，或者是化地部的五分律，所以戒部的十诵律，不管是哪个部派啊，都以不问维系戒为第一过。而法藏部的四分律啊，是以请度女人为第一个过失。大抵当时阿难传佛一命，小小戒可舍。那这一来，引起了大迦叶学团的就很心伤，因为大迦叶尊者他是头陀啊，他是对戒律呢是轻重等持，这个很维系的部分当然是很严格的持守。而阿难尊者的学风不同，他比较着重在智慧，戒律他不是不遵守，着重在重要的重戒。那小小戒呢比较会有变通，在不违反这佛的正觉之下啊，随着世间啊、地区啦、啊、等等这些小小皆可舍，而这才一连串的举发，连20年前的老问题哦，大家是也重新翻出来算老账啊。好，有兴趣的话，大家再自行参考。好，那我们底下第一个打问号，这个就是不问维系戒，我们这里因为论文没有，我们就不列了。六种突击的罪，在大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阿难劝佛来让女众出家啊，大家是言汝更有罪。大家是说佛的本意是不欲替女人出家啊，因为佛姨母想要出家，佛陀开始并没有马上答应啊。后来阿难尊者说：“哎，那女众出家能不能得到正果？”佛说：“可以啊。”他说：“既然可以的话，那为什么女众不能出家啊？”那而且呢，因为世尊生下来不久，他的亲生母亲就往生了，是由佛姨母来抚养长大， 生母当然恩很重，这养母这恩德也是很重啊，对不对？那一般人都应该报恩啊，何况是佛，应该也是知恩报恩的人嘛。好，那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能够让女众出家呢？就因为阿难尊者再三殷勤的劝请，佛后来就答应了。那佛答应女众出家，在这些长老教团，这些陀陀行者长老比丘教团，他们总觉得说，那这样的话整个僧团的运作或许会有一些不方便，就怪罪阿难尊者，你为什么劝佛来允许女众出家，如果这样的话佛的正法会衰减500年，那这是你的罪。阿难他有做一个说明，我怜悯毗达米，就是佛的姨母，又三世诸佛法皆有四部众，就是过去世啊，也有男众比丘、女众比丘尼，也有沙弥、沙弥尼，或者是居士啊，男居士、女居士等等。那为什么我们释迦佛独独没有女众呢？那导师这边也有稍微提一下，说这个来怪罪阿难尊者其实好像也不是很恰当啊，因为毕竟最后是世尊允许的嘛，对不对？世尊允许的啊，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怪罪世尊，你怪罪阿难呢？好，第二个，就大家是复言，佛将入涅槃的时候，那时候因为80岁老比丘啊，身体也是不太好，有背痛啊。那这时候，跌的这个毗多罗僧，毗多罗僧就是上衣或者是七条衣等等，来敷卧。那佛那时候告诉阿难说：“我要水。”结果呢，阿难尊者不去拿水，所以迦叶尊者说：“佛陀要水，你又不给。”你又犯罪了。阿难这时候做解释说，因为那个时候有500车圣截流而渡啊，那这个水非常浑浊啊，对不对？那水这么浑浊，我去拿来给佛喝，这个于心不忍啊，那身体这么不好，万一喝了又拉肚子怎么办啊？大家这真的就说了，即使这个水非常浑浊，可是佛陀有大神力啊，能够令大海浊水清净啊。佛有大神力可以让这个水清净啊，你为什么不拿呢？这是你的罪啊，你要去忏悔。或许如果有人脑筋转得快的话，那既然你佛有大神力，为什么自己不用神力去拿？对不对？不过阿难尊者非常憨厚。好，第三，大迦叶尊者就说，佛曾经跟你讲过，如果有人修四神主，那可以延寿一劫，一劫非常非常长的了，或者说将近一劫。那佛这四神主这是没问题啊，如果说要延寿当然没问题啊。如果你那时候听到佛这么讲，能够顺水推舟啊，那佛你就延寿一劫吧。可是呢你竟然默然不答，佛不只问一次在第二次暗示，第三次又明讲，你又默然如果你那时候就回答说那佛你的四神主修得很好啊，那你可以住手一劫都是你啊，都是你你害佛这么早入涅槃啊，这也是你的罪啊。阿难他有话说了，他说那时候魔蔽我心，是故无言，我非恶心而不答佛。那时候他还没证得阿罗汉吗？ 那魔来障蔽他，所以他没办法怎么样来回答佛。好，第四，大迦摄他就说啊，如以佛迭僧伽梨，僧伽梨在角注五十二，我们三义里面哈，这僧伽梨就是大义，有九条义啊，或者是二十五条义啊。那你那么不恭敬啊，啊，那佛的衣，你还用脚去踏，啊，这是你的罪啊，啊。那阿难就说，我不是故意去踏佛的衣啊，那时候因为有大风起啊，啊，那没有人帮助我来做这个衣啊，时风吹来跺我脚下，这衣跺到我脚下，不是我去踏它，它飞到我脚下的，啊，不是我不恭敬啊，啊，故意去踏那个佛的衣啊。好，夸胡五，大迦摄复言：佛因长相，波涅槃后已是女人，是而可耻，是汝毒吉罗罪。那有关这个，佛因长相，这是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里面的一个，这个后面还会提到哈。那有关这个在角注五十三。南无的教授他列了很多的文献，我们稍微看一下。大智论、哦、还有其他十诵律等等均记载，迦摄大迦摄贺责阿难出示佛陀印藏像给女众看、哦、那有关于印藏像在卷四后面就会提到。那么阿难辩称他的用意呢是使女众欲得男相。那另外一类五分律、四分律跟八律的律典，则说阿难错在使女众先瞻仰佛陀的遗体啊，女众很伤心啊，他们的眼泪就掉下来，就沾了佛了啊。那阿难尊者辩称，那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啊，如果说女众还在排队排在很后面的话，那已经天色暗了，那回去就不方便。括弧三，迦摄结晶跟根本说一句有不律典，同时贺者阿难对女众是否印藏相，即使女众先离佛陀一体。好，四十六，大智论里面提到阿难尊者的回答，尔时我思维，若诸女人见佛印藏相者，便至修持女人行，欲得男子身，修行佛相，种福德善根。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出示佛的印藏相给女众看，不为无耻而故意破戒。大迦摄言，如有六种毒吉罗罪，这边很明确讲六种毒吉罗，可是论前面的只有列五项，所以如果说跟十诵律有密切关系的话，就是小小皆可舍，这个也算一种，只是大尊如果没有明说。那大迦摄尊者就说，哎，你应该向大众忏悔。阿难尊者事实上他都不是故意的啦，对不对？我从这里来看，其实阿难尊者非常敦厚的，衣服吹到他脚下又不是他故意踏的啊，对不对？但是呢，这阿难尊者他为了僧团的和合，他非常调柔，他不会说据理力争啊，这吵起来啊，阿难尊者他非常非常敦厚，他说好，既然要跟大众忏悔，那我就随长老大迦摄及僧所教，那就虔诚的跟大众忏悔。忏悔完以后，大迦摄于一生中手牵阿难出，就把他拉出去了，就告诉阿难，断汝漏尽然后来入，如果你烦恼还没断尽，那你就不用来了啦。如是已尽，嘣，就门就关起来了。好，第八段，那阿难跟着佛那么久，其实阿难是多闻第一啊， 而且他记性特别好，只是因为烦恼还没断尽啊，那这大众生就舍弃了这么一位，这时候怎么办呢？找人啊，当然就要找枪手啊，找其他人来接济这个其他的律典或者是经还有论。首先呢，是请焦范波提结集律藏。好，诸阿罗汉他就讨论，那谁能够结集律藏呢？长老阿那律尊者就说，舍利佛是第二佛。舍利佛他是佛弟子里面的法将之一啊。好，舍利佛目犍连，舍利佛他是智慧第一。有时候佛不舒服啦，或者是劳累啊，也请舍利佛为其他的僧众说法啊。所以舍利佛在佛陀的教团里面地位非常崇高，那被尊为第二佛。那师父很厉害啊，他弟子也不错哦，有好弟子，是焦范波提。那焦范波提在什么地方呢？他能知比尼法藏，可是很可惜他现在在天上，他在天上势力沙树园中住。所以这个时候阿那律尊者就说，诶，那我们应该派人去请他来啊。大迦摄就告诉这个夏洲比丘，诶，现在轮到你了，你应该受僧差遣。夏洲比丘说，诶，那僧众有什么差遣呢？大家就说，大众差遣你到天上去请焦范波提阿罗汉下来。那这夏洲比丘，他不负重托啊，他事实上大概也有神通，然后就很快到天上去，就告诉焦范波提说，软善大德，少欲知足，常在禅定。那大迦摄跟你问候啊，现在呢在僧众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请你赶快下来。迦文波底他心里就想，诶，到底是什么事啊？僧将无斗争事，换我来也。将无就是莫非啊，难道这僧众产生斗争吗？需要我吗？或者说有人这破坏和声了吗？或者说难道佛灭度了吗？这夏洲比丘说，诶，你猜的没错，大师佛已灭度。迦文波提说，那佛怎么灭度那么快啊？世间眼灭，能够跟随佛转法轮的法将还有我的师父舍利佛啊。那我的师父舍利佛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那夏洲比丘说，诶，他比佛早入涅槃了。迦文波提就说，那么除了舍利佛还有目犍连啊，那现在大目犍连在什么地方呢？夏洲比丘说，诶，他也走了。所以佛走了，两个法将舍利佛智慧第一走了，神通第一的目犍连也走了。迦文波提他就说，佛法欲善，大人过去，众生可悯。那还有长老阿难呢？夏洲比丘就说，长老阿难在佛灭度以后，他忧愁啼哭啊，他除了悲伤佛灭度，还被人家拉出去啊，对不对？被人家赶出去啊，迷惘郁闷啊，不能开解，不能自己开解。那焦范波提，焦范波提也真是的，自己不赶快下来一个一个问呢，谁在哪里谁在哪里，你自己赶快下来就好了嘛。他又继续再问啊，阿难懊恼，犹有爱结，别离生苦，跟佛爱别离苦啊。那佛子罗诃罗呢？回答：罗诃罗得阿罗汉故，无忧无愁，但观诸法无常相。 因为罗罗虽然是佛子啊，不过他得阿罗汉，得阿罗汉，他不会说自己的家父往生了，哇，哭得很伤心，原来没有啊，他得阿罗汉，但是只观无常相。迦文波帝言：难断的爱已断，无忧愁。哦，这个很不容易了哈，这父子嘛，毕竟还是血缘关系，还是父子。迦文波帝言：啊，我师离异大师，在这个天上势力沙树园中住。现在这大师都离去了啊，我在这边做什么呢？我的师父，哦，现在又灭度了，舍利佛又灭度了。我今不能复下阎浮提，住此波尼盘。所以说了半天，自己不下来，在天上自己波尼盘了啊。那他波尼盘也是蛮有意思的哈，他就入禅定啊，这永在虚空，身放光明，还出水哦。那密度之前呢，还摸手摸日月啊，太阳摸一摸，月亮摸一摸，现种种神变，自心出火烧身，身中出水四道流下，因为他在天上嘛，那出水以后，啵啵啵就滴滴滴，滴到这个大迦叶的地方啊。而且呢，这个水中有声音啊，还会说偈颂哦。我交换波提，哦，远在天上啊，来稽首，来顶礼众妙第一大德僧，哦，就是我向大迦叶尊者，我向你顶礼。我现在听到佛灭度了，哦，那很抱歉啊，我没有办法下去，哦，现在如大象走了，那我这个象子呢？我要跟随佛，我要灭度，那就说拜拜了啦，哦嗯。好，第九段，哎，这时候阿难在这段期间呢得漏尽，他就以神力重返结集处。这时候下座比丘，没有办法啦，这本来想要请迦文波提来下来这结集律藏，没有办法，他就在天上灭度了。就在这个时候，阿难思维诸法，他想要断尽烦恼，那么在晚上坐禅精行，殷勤求道。阿难智慧多，定力少，是故不及时得道。要禅定跟智慧平等，才能够很快得到。其实阿难尊者他是有学的圣者，他其实已经是见道的人。那一个见道的人，他主要是靠智慧来悟道。那么要真正断尽修惑的话，可以用智慧继续断，比如说慧解多阿罗汉，他可以继续断。另外一种可以用禅定来降伏这个修惑，用禅定来降伏修惑，也可以得到阿罗汉啊。好，这时候，到初夜、中夜、后夜啊，快要天亮了哈。阿难尊者他很精进呐，他非常疲倦，他想要躺下来休息，才刚要躺下来，要接近枕头，头位置枕，豁然得悟。如电光出，暗者见道。阿难这个时候就入金刚定，破一切诸烦恼三，得三明六神通，共解脱，做大力阿罗汉。这时候阿难尊者在佛灭度以后，受了大迦叶尊者的刺激，这个时候才得阿罗汉。这个时候他就回去了，就敲门，也是很有礼貌啊，叩叩叩，谁啊？我是阿难，你来干什么？我已经得漏尽了，所以我要进来结集。他说，那你不要开门啊，你自己从门缝，就从钥匙孔去进来。他说好吧，因为他这时候有神通嘛， 就进来。进来以后呢，他很有礼貌啊，礼拜僧主忏悔。他说：“诶，我现在这次回来了哈，大家是莫负见责，你不要再责怪我哈。”那大家是就摸摸阿难的头哈，我故为汝使汝得道，就是我是故意刺激你呢，是让你得道啊哈。汝无嫌恨，我亦如是。汝无嫌恨，在其他有的版本是汝勿嫌恨啊，无就是说你不要嫌恨啊。那大家一笔勾销吧啊，你不要嫌恨我，我也不要嫌恨你啊。那你自证这个你的证的这个阿罗汉呢，是如手画虚空，没有染着。那阿罗汉的心呢，也是一样啊，一切无所着。那你既然是阿罗汉嘛，那造生了，回到你原来的本座。好，时间过得很快哈，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